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2月30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2月31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伊朗多个城市爆发反政府示威，两人被打死，特朗普推文支持伊朗示威民众，上诉失败，俄罗斯反对党领袖仍不得参加总统选举，防洗钱中国银行卡境外提现每年限10万元，澳大利亚计划阻止华为海底电缆项目，马克龙将在巴黎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讨论人权议题，普京致电特朗普望新的一年能务实合作，俄罗斯否认违反联合国制裁朝鲜措施，俄罗斯当局称圣彼得堡超市爆炸案嫌犯单独作案，德国联邦议会主席表示组建政府要迅速，今年超过80位记者遇害，新闻业受威胁程度激升。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伊朗的反政府示威进入了第三天，首都德黑兰警察周六以催泪瓦斯驱散示威的民众。法新社消息说，伊朗当局因物价、失业等经济议题引起的抗议活动为非法集会，目前已有两名示威者被打死，数十人被逮捕。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逮捕和平示威者。特朗普重申支持伊朗的示威民众，并称暴君政权不会长久。伊朗多个城市近日掀起了反政府示威浪潮，大批的民众上街抗议高物价和政府的贪腐，这是2009年绿色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当局已经拘捕了数十人。据法新社报道，周六上午，数十名学生聚集在德黑兰大学前举行抗议，当局出动大批警察，释放催泪瓦斯，以驱散示威的人群。据社交平台提供的画面显示，数百支持政府的学生随后控制了局面。下午又有数百人在大学以外区域示威，他们高喊反政府的口号，随即示威者又被警方驱散。伊朗官方电视台在周六首次报道了这次示威潮，并且形容是非法抗议。媒体说，示威期间首都有垃圾桶被烧，其他的公共设施被毁，媒体并称示威者为破坏分子。连日来，伊朗除了首都德黑兰之外，其他大城市如西部城市科尔曼沙阿以及北部的拉什特都有民众上街。示威浪潮起于周四，示威民众起先是针对物价高涨以及失业率高升，示威之后蔓延到了其他的城市，矛头开始指向总统鲁哈尼以及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法新社的报道说，与许多城市针对经济形势与高物价的抗议不同，德黑兰大学前的示威活动带有政治的色彩。学生们高呼口号，不为加沙，不为黎巴嫩，我们的生命献给伊朗，显示一些群体不满政府只顾区域性的议题，改善国内问题忽略。伊朗内政部长出面呼吁民众要避免非法的集会。内政部长法兹里表示，我们呼吁所有接到抗议号召的民众不要参加这类非法集会，因为那将对他们自己与公众造成麻烦。美国的国务院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逮捕和平示威者，呼吁各国公开支持伊朗人民。而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周四再次表示支持伊朗的示威民众，他说暴君政权不会长久。特朗普并且表示，伊朗人民面临选择的一天终会来临。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此前在周五晚推文支持伊朗因经济问题而扩展到伊朗各个城市的示威活动。特朗普写道，许多媒体报道受够了政权贪腐以及浪费公款金援国外恐怖主义的伊朗人民发起和平示威。他并且说，伊朗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权利，包括他们的言论自由，全世界都在看着。而伊朗当局周六就特朗普支持示威表示说，这是欺诈和投机的行为。法新社消息，俄罗斯最高法院周六驳回了反对党人领导人纳瓦尔尼的上诉，高院认同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的裁决，即纳瓦尔尼被判贪污罪，不得登记为总统候选人。俄罗斯的媒体引述最高法院的法官罗曼·年可夫的话说，法庭已经裁定驳回上诉。俄罗斯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在周一正式决定禁止纳瓦尔尼参加2018年3月俄罗斯总统大选的候选人申请。委员会说，曾经被判贪污罪的纳瓦尔尼不得 登记为总统候选人。反对派则指此举是为了让纳瓦尔尼远离政治而制造出来的罪行。纳瓦尔尼的律师向法新社表示，将会请求高院重新考虑这一裁决。律师还表示，我们将向欧洲的人权法院提出上诉。纳瓦尔尼被认为是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最大的政敌。纳瓦尔尼被裁定不能参加明年的总统大选，使得普京在明年选举只有象征性的对手，而外界普遍预期普京将在明年三月赢得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为了规范银行卡境外大额提取现金交易，防止洗钱逃税，反对恐怖融资，中国的外管局将于2018年1月1号开始将个人境外年度取现总额调整为人民币10万元人民币，而单日取现的额度调整为1万元。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周六发布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银行卡境外大额提取现金交易的通知，就银行卡境外大额提取现金的规范再做调整，以完善跨境反洗钱的监管。据这份通知规定说，个人持中国银行卡在境外提取现金，本人名下银行卡合计每个自然年度不得超过等值10万元。如果当年额度超过10万元，当年以及次年将被暂停持中国境内银行卡在境外提取现金。通知还规定，个人持中国境内银行卡在境外提取现金，外币卡由每卡每日不得超过等值1000美元调整为等值人民币1万元，每日的境外提现额度略有提高。通知并且指出，个人不得透过借用他人的银行卡或者出借本人银行卡等方式来规避或者协助规避境外提现的管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周六开始向全球的领导人拜年，他打电话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的一年里能够与俄罗斯务实合作。他并且答应阿萨德，俄罗斯将不遗余力地保卫叙利亚的领土完整。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克里姆林宫周六发布文告，总统普京打电话给特朗普拜年，希望他在新的一年里能与俄罗斯务实合作。普京表示，俄美建设性对话对全球的战略稳定非常必要。普京认为，互相尊重应该构成俄美关系发展的基础，这样才使得俄美两国走向一个务实的长期的合作。普京向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寄发了拜年信件，包括前苏维埃联盟的成员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普京在12月初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会过面，他在致电阿萨德时表示，真诚地希望在新的一年叙利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俄罗斯继续以各种形式支持叙利亚，其目的旨在保卫叙利亚的主权、统一以及领土完整。俄罗斯2015年9月决定向叙利亚提供空中援助，俄罗斯战机在叙利亚的大规模轰炸导致叙利亚内战朝向有利于叙利亚政府军的方向发展。普京于12月11日下令俄罗斯部分军队逐渐从叙利亚撤出，他认为俄军的使命完成得十分杰出，但是莫斯科决定继续让部分军人驻留在俄军在叙利亚的几处军事基地。普京致电法国总统马克龙时，赞赏两人今年五月在凡尔赛王宫举行的会晤，并表示两人之间的多次电话使得对方有机会讨论了当下存在的许多国际问题。普京以你称呼马克龙，邀请马克龙访问俄罗斯，并表示希望双方继续建设性的对话。
德国联邦议会主席表示，组建政府要迅速。详细情况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德国联邦议会主席朔伊布勒呼吁联盟党和社民党尽快达成大联盟，但他不排除少数派政府上台的可能。与此同时，默克尔总理的民意支持率继续下跌，民调显示近一半德国公民希望默克尔立即辞去总理职务。据柏林每日镜报报道，联邦议会主席朔伊布勒呼吁三党尽快组建联盟，因为只要政府还没有形成，联邦议会就不具备完整的行动能力。朔伊布勒像总统施泰因迈尔一样敦促三党尽快拿出成绩来。三党之一基社盟领袖泽霍费尔表示，基民盟、基社盟、联盟党和社民党组建内阁的行动最迟应在4月复活节前完成。 如果完成不了，那就是我们这些职业政治家没有做好我们的家庭作业。一月三日，三党首脑就将举行谈判前会晤，正式摸底谈判一月七日才开始。三党已约定一月十二日必须出结果，如果三党愿合作，这之后就可以进入联盟谈判。泽霍费尔认为，这样我们到四月初就有足够的时间组建内阁。商报报道说，如果大联盟形成不了，自民党愿意和联盟党组建少数派政府，但前提是默克尔必须走人。民众希望默克尔辞职的也越来越多。据世界报委托民调机构西卫进行的最新民调，46%的德国人希望默克尔立即辞职，只有10%的人希望他连任总理。接受调查的有约5200人。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总统府在周六宣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定于一月五号在巴黎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讨论人权议题。法新社援引接近马克龙的官员表示说，届时马克龙将与埃尔多安就法国与土耳其双边关系以及中东、叙利亚等多项地区性议题交换意见。此前，土耳其方面宣布埃尔多安将于周五访问巴黎，与法国总统讨论双边关系。澳大利亚对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越来越警惕。中国华为旗下的一间公司较早前与所罗门群岛达成协议，协助铺设海底电缆。但是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说，澳大利亚为了防止中国的渗透，计划自行负责有关的项目，迫使华为打退堂鼓。据金融时报报道说，有关的项目引起澳大利亚政府的担忧。报道形容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向来扮演领导人的角色，更是所罗门群岛为后花园，所以绝不会让中国在当地增加影响力。为了阻止华为的介入，澳大利亚政府计划拨款7800万美元投资有关的工程。有分析指，澳大利亚政府近年来担心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渗透，加上澳大利亚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迫使政府采取行动。有关的消息指，澳大利亚曾经私下表示不会给予华为在这个项目上的着陆权。俄罗斯在周六否认违反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有报道指，俄罗斯的运油轮在十月和十一月将燃料在海上转移到朝鲜的油轮之上。俄罗斯的外交部周六发表声明，强调说全面以及严格遵守了联合国的制裁朝鲜机制，但是声明没有提及是否有俄罗斯的船只将燃料转移给朝鲜，只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口的提炼油产品实施限制措施，但是没有全面禁止。据此前路透社引述消息指，俄罗斯的邮轮近月至少三次借海上转移货物的方式在公海向朝鲜提供燃料，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报道引述两名保安官员表示说，从海军情报卫星照片上看到，俄罗斯的船只从远东港口出发，过去两个月在海上将石油等燃料转运朝鲜船只。消息人士指，没有证据显示与俄罗斯政府有关。美国的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呼吁俄罗斯与其他的联合国成员国严格落实制裁朝鲜，更加紧密地进行合作。国际的记者联合会在周六表示，今年全球至少81名记者被杀，针对传媒工作人员的暴力和干扰大幅增加。国际记者联合会发表了年报，指记者在汽车炸弹攻击以及交火等事件当中被杀，其中墨西哥遭遇害的记者人数最多，达到了13人。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冲突地区，总共有32名记者被杀。报道还指，截止到12月29日的死亡人数较去年的93人有所下降，但是针对记者的暴力事件依然有所升高。据俄罗斯的保安部门在周六表示，拘捕圣彼得堡超市爆炸案的嫌犯。保安部门没有透露嫌犯的身份以及作案动机，只是表示是疑犯自己一个人策划以及进行了袭击。传媒报道，疑犯是一名35岁的本地居民，是一个神秘组织的成员。极端的伊斯兰国曾经承认发动了袭击，但是有关部门没有及时将爆炸列为恐怖攻击。 总统普京则是形容为恐袭，并且下令保安部队如果遇到疑犯拒捕可以格杀勿论。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从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到极端气候现象，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寻求独立到朝鲜发射一系列火箭，2017年可谓大事多多。以下是法新社眼中的世界大事。首先是特朗普之年。1月20日，亿万富翁共和党人70岁的特朗普以其美国优先的口号入驻白宫。然而，怀疑其竞选团队大选期间与俄罗斯勾结的消息不断毒化着他的任期。以一个个晨间发出的推特，特朗普致力于推翻前任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的成果，退出或者威胁退出数项重大的国际协约，包括自贸协议、气候协议、移民协议、健保法案以及教科文组织。12月6日，特朗普再次与美国传统政治决裂，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其决定在联合国遭遇全球大多数国家的谴责。不过12月20日，特朗普沉浸于他的第一个重大改革的达成的胜利，这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所承诺的大幅减税法案终于在国会通过。脱欧开端，3月29日，在经过分裂性的全民公决九个月之后，伦敦启动退出欧洲联盟程序。6月8日，希望强化在下议院多数党地位的英国首相特里莎梅提前发动议会大选，然而多数党选后削弱。12月8日，在经过几个月的商讨后，布鲁塞尔与伦敦就离婚方式达致协议。法国政坛地震，5月7日，亲欧盟的中间党人、现年39岁的马克龙击败极右翼领袖马琳娜·勒庞，赢得法国总统大选胜利。作为一年前创建的小党前进党领袖，马克龙创下了法国左右翼两大执政党，社会党与共和党首次被排挤出埃里舍宫的奇迹。动荡的中东，6月5日，利雅得与盟国断然中断与卡塔尔的外交，指控其受到极端伊斯兰分子团体支持，并且过于与逊尼派的沙特对手什叶派的伊朗亲近。11月，黎巴嫩总理哈里里突然在利雅得指控伊朗干预内政后宣布辞职，进一步增加了伊朗与沙特的紧张。也门胡塞叛军发起攻击政府行动，该国陷入内战，被联合国形容为全球最坏的人道危机。利雅得指责伊朗是这件事的黑手，伊朗否认。委内瑞拉经济帆船，7月31日，在经过四个月激烈的示威游行之后，一个拥有无限权力但遭反对党抵制的制宪议会选出，该议会罢黜总统马杜罗的敌手检察长蒂亚斯，随即掌控议会全部权力。委内瑞拉，一个被崩溃的原油价格逼向破产的国家，无能偿还贷款，临近崩溃边缘。平壤核威胁升级，9月3日，在经过多次火箭试射后，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这是该国截止目前最为强大的一次试验。11月底，金正恩宣布他的国家已经成为核武国家，他宣称刚刚发射的弹道导弹可以打击美国任何一个角落。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击，如果朝鲜攻击美国，美国就让朝鲜毁灭。12月22日，联合国强化了对朝鲜的制裁。罗兴亚人遭种族侵袭，在8月底缅甸边境警察哨所遭遇攻击后，缅甸警方对罗兴亚地区穆斯林村庄开始轰炸，超过65万穆斯林从此逃向孟加拉国。9月11日，联合国揭露这是一场种族侵袭。加泰罗尼亚分裂企图，11月1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不顾西班牙中央政府禁令发动独立公投。同月27日，加泰罗尼亚议会单方宣布加泰独立，马德里旋即控制了自治政府，并发动提前大选。发动这场独立公决的加泰主要领导人逃到布鲁塞尔避难。12月21日，加泰独立党政党再次赢得议会绝对多数，但是一席不抵独立党的反对独立的政党却赢得了多数选票。魏因斯坦冲击波， 10月5日，好莱坞强大无比的制片商魏因斯坦被几位女演员指控性骚扰。随着这起丑闻爆发，指控性侵、性骚扰以及强奸的事件在不少国家爆发，涉及领域除了影界，扩至媒体以及政界。津巴布韦穆加贝垮台。10月21日，93岁，统治津巴布韦长达37年，被视为津巴布韦民族独立英雄的穆加贝，被他所领导的军队和他自己缔造的政党抛弃。伊斯兰国崩溃，但没有斩草除根。在叙利亚，10月17日，伊斯兰国武装被从其首都拉卡击溃。在伊拉克，12月9日，巴格达宣布击败伊斯兰国，但是两国面临的战后重建危机重重。许多城市和村庄几乎变成废墟，极端分子的威胁继续存在。在其他国家，诸如埃及、阿富汗以及西班牙、英国、索马里，再次发生了伊斯兰国或者受伊斯兰国影响的组织以及盖达组织制造的血腥的恐袭事件。极端气候现象，在巴黎气候协定签署两年之后，6月1日，美国宣布退出这一与气候转暖对抗的全球性协约。然而2017年全球发生了诸如台风、大洪水以及火灾等众多的更胜以往的气候灾难。该年度已被列入自由统计以来地球上最热的三个年度之一。各位听众，以上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协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岁末年终，法国左翼大报《解放报》对即将过去的一年做出了总结，罗列了法国国内一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当选，好莱坞性丑闻所引发的法国社会各界妇女揭露性侵犯的活动，法国政界舆论界人物的越界言论等等，都被《解放报》列为是2017年的大事记录。天主教十字架报则放眼全球，总结了一年来全世界发生的大事，并且请法国作家 Alex西任尼对事件做出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年初的走马上任，特朗普无视国际地缘政治的微妙平衡，玩火是否将自焚？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当选，马克龙是否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成为政治强人，引发关注。恐怖袭击依然接连不断，幸运的是，这些恐袭使受害国及地区的民众更加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朝鲜核武开发飞速进展，期待特朗普与金正恩继续口水战，而不会擦枪走火。加勒比海等地不断遭受飓风袭击，国际社会何时才能够同心协力，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又一《费加罗报》则聚焦越来越多的法国家庭父母反对医生对儿童注射预防针，担心预防针会引发不可预测的副作用。《费加罗报》社论文章感叹说，今天的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而进步这一词语似乎越来越受到质疑。事实上，疫苗的发明及其使用将法国的传染病死亡率从19世纪初的 30% 下降至今天的 1% 以下。但是尽管如此，今天法国的疫苗注射率仅为 70%， 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 95% 的平均水平。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费加罗报》的经济版，该报驻京记者塞巴斯蒂安·法兰蒂针对北京以免税吸引外国投资的新政策采访了法国的企业界人士。文章介绍说，北京政府在限制中国资金外流之后，又出台新政策进一步吸引外国投资者，允许在中国投资的外国资本将其利润再投资中国的前提下享受免税待遇。作者分析说，北京的这一圣诞礼物看来是针对特朗普政府的税改政策。美国政府将企业税从目前的 35% 降低至 21%， 低于北京目前推行的 25% 的税率。北京的免税政策可以追溯至今年年初，但是条件是外资再投资的行业必须是北京指定的行业，也就是制造业、服务行业以及中国西部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文章评论说，中国的新政策彰显中国当局对经济增长依赖投资以及中国企业严重负债的担忧。为了吸引外资，上个月北京政府就已经宣布将逐渐对外开放金融行业，但是美国与欧洲的金融界对此都不以为然。法国外贸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艾海洛女士就认为，北京此举是试图邀请外国投资者共同承担北京金融行业的亏损，但是没有一家西方企业会上钩。今天进入中国市场，对西方银行来说风险太大了。此外，中国政府从明年1月开始停止进口外国塑料等回收原材料的消息也引发《费加罗报》的关注。该报指出，北京的这一政策将对法国废品回收行业构成冲击。法国每年向中国出口50万吨的废纸以及10万吨塑料废品。自从中国政府今年夏天宣布将禁止进口回收废品之后，这些垃圾的回收价就应声下跌。某些塑料废品的价格从每吨150欧元下跌至80欧元。法国负责垃圾回收的企业负责人向《费加罗报》表示，在这样的前提下，回收垃圾不会带来任何经济效益。而法国目前有200多个回收点，雇佣8000多名职工，要维持这些回收点的运作，必须获得公共资金的援助，否则这些垃圾很可能不得不被运往垃圾场焚烧。但是塑料废品的焚烧将释放大量的有毒气体，对人体以及环境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最后，《费加罗报》简要报道了瑞士原材料贸易集团佳能可宣布已经完成将其拥有在欧洲、美洲、非洲以及中东的石油股权出让给了被舆论推向风口浪尖的中国的海南航空集团。佳能可还与海南签署了一个出让其在美国的资产的协议，不过这一协议还必须经过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批准方能生效。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也感谢玉立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我是艾娃，又到了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由我连线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请他为大家介绍本周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的收听。明峰你好。
艾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明峰，台湾外交部这次呢印错了护照，据说是把美国华盛顿的这个杜勒斯机场的图片当做这个台湾桃园机场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呢？
是，本来台湾外交部这次他重新印制第二代的晶片护照，那个重点是要加强那个防伪的功能，不料呢却栽在第五页一张不怎么起眼的底图上面。那因为要作为底图啊，所以那个图案颜色本来就比较淡，主要是看得出来那个图案呢是一栋机场的航站大厦，那后面有一座塔台，那上面还有一架飞机。那外交部最后的解释就是说，本来这张底图的图案就只有机场的航站大厦，这个是中央印制厂的图稿设计人员呢、根据他自己拍摄的一张桃园机场的照片去画的啊，是绘制的。那他为了要让图案比较丰富啊，另外就添加了塔台跟飞机的图案。可是很不幸的，他在网络上找到一张标示为桃园机场的图片参考，那竟然是杜勒斯机场。所以呢，这本最新的护照在25号在台湾刚刚发行的时候，第二天就被网民给发现，说那个塔台的形状跟桃园机场不同，而是杜勒斯机场的塔台，全案就因此爆发了。
可是，就算这个塔台的形状不同，但是桃园机场和杜勒斯机场的航站大厦，难道也那么相像吗？
啊，没错，这个实在就是太不幸了啊。因为桃园机场第一航厦是建造于1979年，那当初台湾新建的时候，那个建筑师啊，他就参考了美国杜勒斯机场的建筑设计的手法，运用了当时最新颖的预立结构的方式所建造的，所以它的外观看起来很像。那过去呢，在网络上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混淆，就是把杜勒斯机场标示为台湾的桃园机场，那只是这一次呢，这位图稿设计人员呢，实在是太倒霉了。
护照呢象征持有人的国家及身份，如果有错误，将来使用时呢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麻烦。证实印错之后，那么台湾官方打算怎么处理呢？
是，目前物质图片的护照第一批一共印制了20万本，发出了285本， 还好，发出的还不是很多啊。那台湾的外交部已经决定要全部作废，就是那20万本呢，全部作废，全部都重印。那将会主动的通知已经领取的200多个民众，那等新的印好之后，再让他们免费来更换。那据说呢，光是销毁这批印错的，然后重新印制，总共要花费新台币大约9000万元，大约在农历年过后，重印的护照就可以重新发行了。那目前如果有台湾的民众申请换发新的护照，那外交部手边要给他什么护照呢？外交部就会发给他过去的，就是第一代的那个晶片护照。
这件风波发生后呢，据说连台湾驻加拿大的代表龚中成都被拔关，为什么连驻外大使都会有事呢？
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印错其实还不是一个最严重的事，但是台湾外交部可以说是糊里糊涂，第一时间还出面保证没错，还说呢那个绝对是100%的台湾风貌，那这才是一个最严重的事。所以台湾的舆论批评外交部在这次事件中的危机处理可以说是不及格。那更让人意外的就是外交部处分了2个人，一位是现任的领事事务局的局长陈华玉，他请辞获准降调为参事，这个没话说，因为他主管的业务。那另外呢，就是台湾驻加拿大的代表龚中成竟然也被撤职调回国内，理由是说呢，龚中成是前任的领事事务局的局长，他在去年5月任内已经核准了这批图样，9月的时候才派驻到加拿大的。但是台湾这位驻加拿大的大使显然很不满呢，认为他已经离开前面这个职务1年多了，现在出了事情，说他也有责任，他认为不可思议，也不符合比例原则。那台湾也有不少立委表达不满，认为其实没有必要就此拔掉一位现任的大使，甚至有传说是政府高层要求换掉大使。不过外交部长李大为否认这种说法，说惩处的名单呢是他决定的。那现在台湾的监察院已经决定要展开调查，将要厘清机关跟人员的责任，事情的真相我想终究会水落石出的。
明峰，谢谢你的介绍。
好的，谢谢爱娃，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为大家主持的台北一周专题节目，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伊朗多个城市爆发反政府示威，2人被打死。特朗普推文支持伊朗示威民众，上诉失败。俄罗斯反对党领袖仍不得参加总统选举。防洗钱中国银行卡境外提现，每年限10万元。澳大利亚计划阻止华为海底电缆项目。马克龙将在巴黎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讨论人权议题。普丁致电特朗普，希望新的一年能务实合作。俄罗斯否认违反联合国制裁朝鲜措施。俄罗斯当局称圣彼得堡超市爆炸嫌犯单独作案。德国联邦议会主席表示要组建政府要迅速。今年超过80名记者遇害，新闻业受威胁程度激升。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亚洲周刊的内容，还有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日亚洲专题的节目时间，现在就还是让我们连线到香港，请亚洲周刊的肖伟基肖编辑来为我们介绍本期最新的亚洲周刊的内容。肖编辑你好。
你好。
亚洲周刊的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马来西亚首富过后年自破新路，揭开政商秘辛。现年94岁、定居香港多年的马来西亚首富过后年出版自传《自剖心路历程》，爆出不少国家级和国际级的政经秘辛，引起关注。全书批判最严厉的是他对马来西亚在独立后进一步走向种族保护主义的痛心。过后年也痛恨英国殖民主义和日本占领军的种族歧视，他对中国有很深厚的感情。文革时期在国际市场上为物资匮乏的中国解决了缺糖的问题，并让中国获利。他也见过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的历任中国领导人，并对中国前景有信心。
郭鹤年自传在马来西亚有引发哪些回响？
郭鹤年自传面世后，在马来西亚获得英文及华文媒体的极度关注，不过马来文媒体则反应一般，华文媒体以大篇幅全文刊登书的内容，评论文章大量涌现，可能是书的内容提及许多敏感议题，而且也是许多华人企业至今仍然面对的问题。虽然郭鹤年为华人社会表达了多年来所压抑的心声和委屈，但华人社团并没有针对回忆录在公开场合给予过多的评论。
除了商场经历外，郭鹤年在政治上有哪些重要的经历呢？
马来西亚领袖除了早期央求郭鹤年协助建设一些大型国家企业，也找他作为马国与中国之间的传话人。在1980年代，马国政治部请他转达中国停止马共的广播，并且以书面保证停止支持马共及其领袖陈平。郭鹤年当时已经是亿万富豪，却毅然只身奔走，终于促成马国政府与陈平签署和平协议，马共走出丛林。
郭鹤年虽然是马来西亚籍，但常年居住在香港，东南亚和香港又有哪些渊源呢？
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因为香港税率低等原因，自70年代起已经以香港为基地，并在1979年全家移居香港。其实东南亚商人或企业，尤其是华商，与香港早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原因不外是因为香港在英国殖民期间作为远东的重要转口港及商埠，吸引了许多华侨投资，而香港作为中国大陆对外的窗口，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不少海外华商则以香港作为进军中国大陆的根据地。
除了封面专题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的内容，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越南政府加大反贪力度，重拳打虎。清华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吴文俊违规火箭式提拔他的情妇陈世琼安，被解除党内一切职务。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丁罗森涉嫌在两起特大经济案件中滥用职权、贪污财产，是越南数十年来第一位因为涉贪被捕的越共政治局要员。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今日亚洲专题节目，我们感谢夏伟基小编辑以及 Philip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介绍法国当代哲学家德勒兹的部分哲学工作。德勒兹早期的主要哲学工作可以简单的总结为系统的把经典形而上学中的同一和差异的关系倒转过来。经典形而上学中差异源于同一，德勒兹认为所有同一性都由差异性所成，同一并不逻辑或形而上学的先于差异。自然界中属同一类的物体之间也是有差异性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差异出发来分类出同一性的。显然，同一性是由无尽的差异构建出的。面对现实世界，德勒兹认为我们必须抓住存在的真实，而分类法意义上的概念没有办法达到内在的差异。如果哲学要确实直接关系到物，就必须是关于抓住物本身，达到物之所是，达到物之同他物差异所在，达到物的内在差异性的哲学。和康德及伯格森一样，德勒兹认为传统时空观是立足于主体的位置运动的。他认为纯粹的差异是非时空性的，差异是一种虚拟的概念， 虚拟在这里不是虚拟现实的虚拟，而是有关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对过去的定义，现实而非现实，理想而不是抽象。德勒兹说的虚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德勒兹把康德的说法反过来，经验的生产性使其超越概念，而这富有差异性的经验能够使得概念被生产，让我们不被分类法所桎梏，让我们不受限制的思考。德勒兹称自己的哲学是先验经验主义。康德哲学的先验唯心主义中，经验只在被组织化概念化之后起作用。德勒兹认为，非语境化的概念只能生成看上去很完美的，实际上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命题。比方说，将因果关系这个概念超出经验的讨论，就会讨论出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样的无解的命题。德勒兹呼应和反转斯宾诺莎的论点，所有存在之物都是一的变形。他认为没有一，只有永远差异的流动过程。德勒兹将此总结为一等于多。差异与重复是德勒兹在这种形而上学中最为坚持和系统性的著作，他的其他著作中则发展了相似的概念，比方说反俄狄浦斯中的无器官身体，什么是哲学中的内在性的平面和混沌等等。德勒兹不寻常的形而上学需要一套不寻常的认识论和它配套，这个认识论他自己称它为思想之象的转向。他通过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流动拒绝了经典认识论，他认为真实的思维是一种对现实的暴力的对抗，是一种对有序性的无意识的破裂，真实世界能够改变和调整我们的思维。德勒兹认为，与其说思维能够认识真实世界，不如说我们的思维是无相之思，一种不是出于主动解决问题，而是被问题所决定的思维进程。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胡塞尔等经典理论认为，思维是必然有能力获得正确的事实和概念等的。上帝之眼、中立角度或许很难达到，然而那是我们理性思维的理想目标，确定性的真实和感知的有序延伸。不过德勒兹认为，所有作为前提的符号、定理等等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也并非自在有理的，它们就像神学，你信它就是，它的理性逻辑就运作。理性永远是一种从非理性中雕刻出来的信仰，它不是埋藏于非理性中的某种原理，而是穿插于非理性元素之间，仅被定义为非理性元素之间的特定关系。所有理性之下都存在着疯癫和流动。从他独特的认识论出发，德勒兹对哲学史有着自己独特的解读。阅读哲学著作不再是寻求一个确定解释，而是呈现哲学家试图抓住真实的困难的尝试。哲学家介绍新概念，解释它们，但不会告诉我们这些概念是对问题的回应。哲学史不应只是重复哲学家的话，而是应该关注哲学家没有说的潜意识和暗示。德勒兹认为，哲学因此就更像是一种实践性或者艺术性的作品。与其说哲学应当被看作对真理的寻求，不如说哲学是对概念的创造。对于德勒兹来说，概念不是固定的潜在条件或者命题，而是被形而上的构建出的对一系列思考的定义。在他后记的作品中，德勒兹将艺术、哲学和科学区别为三种不同的规范，每一种都有他自己不同的解读世界的方式。哲学创造概念，艺术创造感知的特定表现方式，科学创造基于原点函数元素的专项理论。 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上，德勒兹和爪塔里把历史描述为欲望生产，在现代个体、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之中的冻结和组织化。他沿着马克思的道路，欢迎资本主义对封建等级制的解放，同时拒斥市场逻辑下的单面化。德勒兹宣称，价值标准是内在的，好的生活就是完满表达自身权利，达到潜力极限，而不是基于非经验性的超验标准。现代社会仍然压制差异，限制人们的行为。如果达到流动不止、变化差异的真实，我们就必须越过固化的标准，成为一切我们可能成为的，即使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是什么。德勒兹式实践的完美方式就是创造性。在此或许存在一个秘密，去做不去判断。如果判断有那么难，不是因为标准只有一个，而正是因为标准都是源于、分于、反叛性的判断。在艺术领域，哪里有过一种权威标准可以限制未来的所有作品呢？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今天我们粗略的介绍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部分哲学工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明镜书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Polsky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进入第四集，有一万分。您继续寻找谜底。
N'oubliez pas, retrouvez allez A, rangez deux et suivez les mots.
您有一条新线索。
L'hippodrome de Vincennes, les boxes des chevaux.
雕像和死人之间有联系吗？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哎呀，弄一张通行卡，找到阿通道第二排。
明白。
Bienvenue à tous au prix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des Pardons. 30 minutes à 14h20.
Voyons, mon cheval gagne toujours.
Bonjour, je voudrais un pass pour les box, s'il vous plaît.
Un pass? Les pass, ce n'est pas moi, madame.
C'est un boulin. Très bien. Merci.
Madame, madame, misez sur Mickey Voyou. Ça peut vous rapporter 5000 euros.
这些赛马场登记赌注的人，嗯 ，non merci.
Y a un problème?
Adrien, qu'est-ce que tu fais ici?
Je travaille. Et toi?
Je cherche Aléa.
Rangée 2. J'ai un pass. On y va?
好，去吧。
D'accord.
Regarde.Il y a toujours le numéro du cheval et de la course. Donc, pour le premier cheval de la première course, c'est 0101. Tiens, ce cheval a le numéro 1852. Bizarre.
Il dit quoi?
Ma, 下赌注可以挣很多钱。他提到马的号码。Le premier, la première.
这是叙述。需要定冠词后加 premier 或 première deuxième troisième 第一场比赛的第一匹马的号码是 01 01，
哎，有意思。
等一下，他还说什么来着？50什么的，一个更大的数字。
18 52，
18 52，但这是
1852，密码。
跟着那匹马。
好。
Attention, ils arrivent, et c'est le 4 Azuradien, 4 à bleu, 2 vert, le 7 juste derrière.
Adrien, le cheval, 18 52.
Il est là-bas. Eva, est-ce que...
Chut. Allez, à rangée 2, c'est là.
Père Lachaise.
奇怪的名字。
祝贺您得1000分。
Eva?
Qu'est-ce que tu...
Je suis un homme qui... Tu es la femme que je...
Adrien...
Que j'aime.
Tu... Oh.
Eva!
我现在忙着呢。
时间到了，您失去500分。
你刚让我们丢了500分。
哦，闭嘴。Je suis un homme qui 是什么意思？
我是一个什么什么的男人。
那 tu es 你是 que j'aime 的女人。
我爱的关系代词。
哦，总之，指令是按上面的字行动。贝尔拉雪兹。
如果你有时间，就这么做吧。贝尔拉雪兹就是巴黎著名的墓地。
一个墓地，也就是说有雕像和死人。终于有进展了。
第16场游戏结束，您有10500分，您取得了进展。
Pour le premier cheval de la première course, c'est 01 01。
您找到一条新线索。
Tiens, ce cheval a le numéro 1852. Père Lachaise.
您能及时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听众朋友，接下来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安娜伊斯所演唱的《J'ai retrouvé mon monde》。
C'est plutôt Mojo. C'est quoi les bips là? On se croirait dans l'urgence. Je serais Dr House, tu serais George Clooney. On passerait sur des brancards en buvant du café. Oh ça va, on rigole.
Mojo.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伊朗的多个城市爆发反政府示威，两人被打死。特朗普推文支持伊朗示威民众，上诉失败。俄罗斯反对党领袖仍不得参加总统选举。防洗钱，中国银行卡境外提现每年限10万元。澳大利亚计划阻止华为海底电缆项目。马克龙将在巴黎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普京致电特朗普，希望新的一年能务实合作。俄罗斯否认违反联合国制裁朝鲜措施。俄罗斯当局称，圣彼得堡超市爆炸案嫌犯单独作案。德国联邦议会主席表示要组建政府，要迅速。今年超过80名记者遇害，新闻业受威胁程度激升。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Place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还是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Gali 所演唱的 Je ne peux pas pleurer plus que ça，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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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